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第二节的内容哦。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很快的带大家把前面，因为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一项了，然后大的主题。很快啊，看有人看时间，呵呵，等会觉得很久。好，好，在103页第二节啊，一开始我们这边案例的标题就是初级大圣佛法与佛法的根本差异啊。那它的这一些差异呢，一直到105啊。那这个可以当作是一个叙说了，那这个差异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或是观念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教学有偏重，教学，那他先谈到一些对律跟法的不同，对不对？齁，然后法本身也有偏重的不同，齁。所以导师在这一边呢，他看起来是在谈从这个跟大乘佛跟早期佛教的一个差异的这一个角度切入，对不对？齁。然后切入之后呢，谈到当然有重律跟重法，早期佛教重律，对不对？然后这个大乘佛法重法，那在重法部分呢，早期佛教缘起，对不对？它比较是偏向于这个世俗的这一些道理的描述，或是规范，那大乘就偏重圣义。什么是圣义呢？就是体悟真理的一个境界啊，那它比较不是语言文字能够描述的啊，但是呢，它还是描述出来，所以它所描述出来的这一些语言文字呢，比较跟从世俗的这一个安利的一个语言文字的描述系统会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个世间的一个层面呢，有善恶，有因果，有凡圣，对不对？但是在般若经依圣义来说呢，一切都是无的，对不对？没有凡圣，没有因果等等，这是般若经所施设的一种教学上的语言的一个文字的案例。好，所以他从这个不同呢开始切入到法。那这个法在一般我们在大圣就是经论在说明一个修行的一个道理呢，或是在介绍一个法门呢，经常会用三类的一个分类啊。哪三类大家猜得出来吗？净行果，听得懂了齁。净行果，净是什么？净就是道理，我们要去了解的、认识的道理。那是这个早期佛教从缘起、重缘起的这个道理在缘起。大乘佛教重的是什么？甚深涅槃体悟，对不对？那它就是一种要去体悟的一个对象嘛，齁。它偏重不同。好，所以第一项的后半段就开始进入净的部分的一个说明了，但是它还是从差别的一个角度切入，对不对？声闻早期佛教跟大乘佛教的差别，那这个都在谈净的一个部分。那第二大项呢 ,105,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或是净的一个内容或是道理的经所要讲的这一些内容呢， 就是以阿罗汉或是 以佛的自证为量，这都是证嘛，对不对？就是体悟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还是在进，对不对？那开始进入到他们这么讲的一个依据是什么？所以第二项是从在说明他们依据，这还是在谈进行果的进。在第三呢 ,106,第三106就大圣的圣圣涅槃跟二圣涅槃，这还是净的问题，圣意，对不对？体悟的这一种真理或是体悟的境界涅槃，那这说明跟二圣的一个差别，就是还是净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净的一个的层的面向。那再来第四项呢，第四项在第几页？在110页啊，般若法门的空义。那这就从这个差别的比较呢，然后回到般若大圣的一个般若的一个境，对不对？空这个道理，这个教学可以吗？前面一到四，它比较是从比较的一个面向来谈。那还是静的问题，教学体悟，对不对？从开始的这一种重缘起，或者是重涅槃，或者重圣意开始嘛，然后就是转换到这个体悟的一个内涵，对不对？这都是静的一个层的面向。一零第四呢，那就回到这个大圣特别是般若经的教学空义，但还是净嘛，对不对？道理，那这边就是讲它的空义。那再来第五的113，第五就是一切安立一切法的教学。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这还是一个净对象道理的一个阐明。就是从这个圣意的部分拉回到这个世俗的一个层次，一切法的安立嘛，对不对？圣意一切都不能安立啊，世俗才能够安立，对不对？所以这个净呢，从这个圣意的一个立场呢，那第五项就回到这个世俗的一个世间。那世俗的成就是说解脱涅槃怎么样去成立，所以这是第五项。所以一到五呢，一到五看起来就是在谈净，对不对？可以啦，可以。好，那第六项在114页，第六项在谈这个，应该是在谈修行的般若，对不对？观行般若，对不对？还有方便是吗？所以第六项已经进到行观行的部分了，那谈这个行般若的一个重要性可以吗？183昧啊，圣念这边都是在谈实践的观行的一个部分。然后第六是这个嘛，那第七呢也是在行，就是特别关于方便呢对佛教的一个影响，对不对？前面讲般若方便，这是重要的一个实践的两大主轴，对不对？然后在第七呢，再特别针对方便这一个部分，对佛教发展的影响，所以从静到行了，对不对？那我们上次就谈到这个122页结束嘛，接着就要谈第八的，我们这边案例的标题是究竟圆满佛果的多方表显，对不对？那这是什么部分的呢？果，对，大家都很立根，这就是最后的了，所以在整个正常道呢，所以这一个第三章的第二节呢，我们分 第二节主要是在谈这个身智大行嘛，对不对？哦，那后面要谈的是这个方便易行，哦，所以身智大行的导师透过净行果三个部分来谈，哦，谈得很就是内容非常多，但是它就是分成净行果这三大类，哦，净坛的部分最多一到五，哦，在大的标题国字的一到五是在谈净，哦，行六跟七，对不对，哦，那行大圣主要的两个实践的呢的内涵就是般若观行跟方便的利他行，对不对，哦，那导师都非常的简要，但是都是重点，都是重点了。整个大圣的修学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两个主轴。那方便里面就包含种种的一个利他行的啦，可以啦，慈悲啊等等的。好，那第八就是谈净行果的果。所以大家才可以还会明白说为什么这个主题一个接一个前后看起来好像关联性不是太大，对不对，哦，那它就是净行果这三个部分的一个说明，哦，那第八就是在谈佛果的部分了，哦，好，我们看到123页，所以整个第二节的架构大家都有一个明白了啦，哦，好，那不明白大家就会看得很乱，哦，怎么那么多主题，哦，那导师在每个大的架构里面他又希望能够把一些差异性啊种种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我们要知道的呢他都整合在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很在1到5会有案例不同的一个名称嘛，哦，确实他的这个主题有变化，但是它都是在谈净的一个的范畴，对不对，哦，好，那这个能够明白，那我们对导师的第二节的这个教学呢就比较清晰一点，就是他怎么样来安排，哦，好，我们看到第123页，我们要来谈第八项净行果的果，哦，好，导师这边从前面的一个内涵呢接过来，哦，导师说深广的菩萨大行是大圣佛法的主要部分，哦，那这边的深广的菩萨大行它有深，对不对，哦，深它应该就包含前面的净的部分的啦，哦，所观净嘛，哦，要了解要体悟的一个内涵，哦，所以这边有一点在收摄前面所说，其实就是一到七的部分，哦，确实是大部分了，啊，我们用那个篇幅来看，哦，那个行菩萨大行那包含净根，你以为你要观你不可能只有单独的观嘛，你还有对象的嘛，对不对，哦，所以净跟行它需要一起谈，哦，那观行的结果就是果了，哦，好，所以深广菩萨大行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前面第一项到第七项的内容，哦，是大圣佛法的主要部分，而究竟圆满的佛果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圣佛法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了，哈，哦，嗯，老实说也多方表现出来，哦，那可以分成两大这个面向，哦，第一个呢就是净土，哦，佛的净土，那这边导师讲的比较略了，哦，我们就按照导师的说明来看，导师这边谈到呢十方诸佛的净土清净程度不一，这大圣经 描述就是这样子、哦、那在这大圣经，特别是关于净土跟佛的呢、哦、有的就赞扬某佛跟某净土，就是单独的、哦、那比如说这个阿处佛国经，他就是赞扬阿处佛跟他的净土，对不对、哦、那导师说也有说某佛比其他佛与佛的国土更好，那是哪一部经啊？阿弥陀经啊，他不是去收集好几个世界嘛，哈，然后弄一个更好的，对不对？哈，在阿弥陀陀经里面有讲到啊，阿弥陀希望他的功德、他的光明比其他佛更殊胜啊。经释是有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文句了哈、哦，好，好，那导师说这种抑扬赞叹，抑扬就是称扬了哈、哦，那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让众生能够升起善心，啊、哦，实践善法，为人生善。然后呢，引发人的信心啊、哦，也就是说，这一些内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家生善，引起信心啊、哦，特别是佛果跟佛净土这一部分啊、哦。好，那在佛果部分呢，那导师先点出啊、哦，就是。佛果是修菩萨因行所成的，是大圣佛法的通论、哦、通论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普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哦、可以吗、哦、普遍的、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进一步谈，在大圣佛典里面呢，啊、哦，就开始有这一种二神说啊、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谈到呢，人间成佛的世尊，后来不是传出种种的本身嘛，哈、哦，由于本身等传说啊。哦所以我们知道佛修了许许多多的广大的这个菩萨行啊、哦、因的这一个过程呢，修了种种的广大行。那但是呢，在阿含经里面呢啊、哦，或是律典里面描述佛有种种的这一种。不理想的遭遇、哦、大家知道佛遭遇过什么不理想的一个情境吗？死三个月死马脉嘛，对不对、哦、还有呢背痛，还会背痛了、哦、还有提婆达多的、哦、就用罪相要害他嘛、哦、或是推那个石头等等，嗯好，所以就是怎么修那么久，而且他是修行修很久了，修那么多的广大行，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啊、哦，那佛教就开始有些解说了哈、哦，因此引出有这种方便示现的化身，还有真实的法身二圣说啊、哦，也就是说。佛是圆满的，那它是法身的部分啊、哦。那我们看到那些不圆满的事情呢，示现对化身啊、哦，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些道理啊、哦。比如说有病就要吃药嘛，那这一个大众不是说佛是不会生病的，不需要吃药啊、哦。他吃药是吃给我们看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哦好，再来， 所以有这二圣说了，但是在初期大圣经的这一个世尊呢，还是比较就是还是会提到这一个生化身的，或者是生身的这样的一个身。好，我们来看导师接下来的解说。然初期大圣经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这还是人间的世尊，法身就不是人间的，法身就不可思议的了。那这一种描述呢，还是着重在人间的这样的一种身。好，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华严经也说佛在摩羯体，摩羯体就是摩羯陀啊，阿兰若法菩提场中，就是菩提树，使成正觉，然后呢，以佛神力呢，见到了华藏庄严世界海，然后见到了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迷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啊。他其实是坐在菩提座，但是大家会看到他到处都有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师接着说，佛在《华严经》里面呢，就名为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是谁呢？在《华严经》有说，这个毗卢遮那或这个佛呢，或名释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毗卢遮那，或名屈檀氏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导师说，这显然世尊与毗卢遮那是不二的啊，修行圆满而成佛，毗卢遮那与释迦牟尼是同一佛，而随机所见不同啊。所以，毗卢遮那、释迦牟尼可能在经的描述有所不同，那这个都是什么随机机感所见不同，所以古人有舍那释迦、释迦舍那的通论，通论就是一种常说啦，这样的一种通片的一个的这个论点，观点，什么叫舍那释迦呢？舍那就是毗卢舍那，释迦就是释迦牟尼，那这个语词就是舍那即释迦。释迦及舍那，可以啦，两个都是，毗卢遮那就是释迦，释迦就是毗卢遮那，就这个意思啦。好，我们看到124页。好，那接着导师也引了首楞严三昧经。那导师说，首楞严三昧经的意趣呢，与华严相近啊。那里面有谈到东方照明庄严自在王如来提到呢，比释迦牟尼佛受命，我所受命亦复如是。我受命700阿僧祇劫，释迦牟尼受命亦尔，也是700啊。彼佛身者，即是我身。我受700阿僧祇劫，乃当毕竟入于涅槃。这个毕竟入于涅槃，把它圈起来啊。所以佛的受量有尽还是无尽呢？有尽呢，还会入涅槃的嘛？你再怎么长远，在700阿僧祇劫之后会入涅槃，这就是提示，它是受量有尽的啦。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一段文呢，导师就点出它一个重点， 就是照明庄严自在王如来与世尊是二而一，一而二，哦，跟释迦毗卢遮那是吗？哦，是二而一，一而二，机感不同，看到不同，对不对？哦，那其实二者都是同一佛，哦哦，所以我们福严大殿一般我们都说是华严三圣嘛，哦，中间是谁？中间是释迦牟尼那个像是释迦牟尼的像，哦，比如遮那他的印是这样子的，他是这个，哦，他有一个印好像就是一，然后这个宝珠不太会比啦，哦，反正他有比如遮那佛的一个象征，哦，而福严大殿的中尊是释迦牟尼啊，那华严山一般就是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嘛，哈，那因为舍那释迦舍那，对不对啊？所以那毗卢遮那其实就是释迦佛，所以我们用的是释迦佛的造型啊，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就是关于佛是常住不灭还是受量有尽的一个探讨了哈。好，所以前面讲到佛有化身跟法身嘛，哈，二身啊，它是二身呢，是二一，一而二，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好，那世尊的这一个寿命这么久，前面讲到世尊的寿命嘛，哈，还是这一个会毕竟入于涅槃，就前面这一段引文，对不对？哦，那这与传统所说前佛涅槃后佛即起说相合，哦，那西方阿弥陀佛他叫无量寿佛嘛，是吗？那他寿量有没有尽呢？无量寿，对不对？虽然寿量无量，寿命无量无边，但是经里面他也讲到，哦，他波涅槃嘛，哦，那后面会有这一个观音菩萨会接着成佛嘛，对不对？哦，这个字有点难念了，啊，哦，没有去，好像叫盖楼轩啊，哦，他有不同的念法啊，那他就是观音菩萨最早很早的一个音译词啊，音译词啊。好，所以就是这边都透露出什么呢？佛会波涅槃，对不对啊？寿量是有尽的嘛，对不对啊？好，那接着导师说的突出些。怎么样突出呢？我们来看啊，这是《妙法莲华经》啊，啊，大家有蛮多人经常在诵，在卷五里面有一段经文谈到呢，我成佛以来，这释迦佛自己说他自己了啊，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啊。常住不灭把它圈起来，所以它寿量有没有尽？没有，它常住不灭嘛，齁，哦。好，但是呢又有一段经文它说什么呢？诸善男子，我本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复被上述上面的数字啦，齁，哦。那这是寿命很长，那有没有尽呢？这种描述应该就是现在还没尽，未来它就是有一个线，有一个数字的嘛。前面那个数字再加倍就是这么长，现在还没有尽啊，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什么？有数量啊，哦，这寿命是有数量。是有尽的啊，哦， 好，所以法华经这导师说的突出不晓得是指什么啦，就是又说不灭又说有尽，这两种都有这种突出吗？还是说常住不灭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前面导师所引的寿命再长，纵使是名称叫做无量寿的阿弥陀佛，他也会入涅槃嘛，对不对？然后观世音菩萨会接着成佛了嘛，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法华经开权显实，权就是方便了，会三归依，说法者是世尊，那接着呢，显示世尊的法身，成佛已经很久很久，那就是大概描述一下《法华经》的一个内涵啊。那前面呢，第一则他说是常住不灭嘛，对不对？寿命啊。那但是第二则呢，说寿命今犹未尽，复被上述。那这个是有数量，并且是有尽的，对不对啊？今犹未尽是现在还没尽，但是未来会嘛，是吗？因为它有个数量的，好，所以呢，因为前面的这一个法经谈到这个世尊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所以在这一个阿含经里面看到这个在王宫诞生，在迦叶菩提树下成道，在居士那入灭的这样的一个世尊，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嘛？因为他已经成佛很远了嘛，大家明白这个导师要表达什么了哈？就是说《法华经》说他成佛很远，但是这《阿含经》说我们至少是2500年前发生的一个成佛，其实不太远了，那一个不算远，其实还有更远，他已经成佛，那个都只是方便。好，所以这一个是方便，是方便说乃至这个燃灯佛受记呢，也是方便说，因为他成佛很远，对不对？燃灯佛受记是多久以前呢？在经论里面有两二说了，一个是在成佛前一阿僧祇劫之前燃灯佛受记，一阿僧祇劫之后成佛，那也没有很，也不是甚大久远了，懂意思了哈。就是有限量的一个时间嘛，甚大久远大概就是已经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了啦，大概是这样。那第二个说法就是什么时候燃灯佛受记呢？是成佛之前四阿僧祇劫又十万劫那个时候，那也是一个有限量的时间受记嘛，那跟久远前成佛那也不能比啊，所以导师说这两个都是方便说，大家明白了啊，这不管你时间在什么久远之前呢，那法华经说导这个世尊非常非常久以前就成佛了啊，在你燃灯佛受记那个时间之前也就成佛了啊，所以燃灯佛受记是方便说。然后2500年前这一个成佛的一个情况也是方便说了，按照法华经的一个说法啊。好，这样大通至圣如来教化16王子现在成佛，这个是法华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了。那大通至圣如来呢 出家前是国王，他有16个孩子，那释迦牟尼佛是第16个，所以大通智胜如来后来，就是他后来出家成佛了嘛，然后去教他的这个小孩，第16个释迦牟尼佛现在成佛了，那跟这一个我成佛以来生大久远也不能比啊，所以导说这也是方便说，好，所以在佛经里面对于佛的寿命就是有两类说法，一个是常住不灭的嘛，一个是寿命很长很长但是有限量的，有尽的，好，我们看最后导师的这个结论啊，导师说佛的究竟实义显然的不可思议，但是呢他的寿命到底是常住不灭还是有尽而后佛记起呢，大家有答案吗？因为法华经就讲到这两种嘛，那导师他有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两种呢，不管是哪一种，但他注意到这个世尊呢，他是修菩萨道而成佛的，不管是哪一种世尊成佛呢，他不是本来是佛了，他是透过修行才成就的，懂意思了，那这暗示是哪一个呢？有尽而后佛记起了，就是虽然这一个法华经提出的这两种，所以法华经还不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那摩尼宝珠也不是啊，不是有细珠玉有没有？对，就是有一个人喝醉酒嘛，去朋友家喝醉酒，那这个朋友在他喝醉的时候，在他衣服里面缝了一颗宝珠，那后来他就穷途潦倒，那有一天遇到他朋友，他说你怎么会如此穷途潦倒呢？那他就说他就是把他因缘说了一下了，那他朋友就说了，我有在你身上缝一颗宝珠你不知道吗？结果一摸真的有一颗了，那颗宝珠是本有的佛性不是啦，按照法华经说那个是菩提心，懂意思啦，菩提心是发了才有，是他朋友缝进去的，听得懂，他不是本来在他身上的，在譬喻里面就没有说他本来就有那颗宝珠了，所以譬喻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缝进去就是启发他发菩提心，那他就有这一个宝珠了，所以这一个法华经他其实还是缘起说啦，它还不是如来藏的教学，纵使是这个细珠玉呢，那个宝珠也不是佛性，那个宝珠是菩提心，菩提心是受到善知识启发而发起之后才有的，也就是缝到他身上那个动作就是一种启发发菩提心，这是导师的书有讲到这件事情啊。好，那以上就是第三章第二节的内容啊，就是从这个净行一直到果，那果这边谈到二生啊，谈到佛的寿命，那到底大圣经有谈到两种，一种是常住不灭，一种在初期大圣了啊，这边讲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虽然有讲到常住不灭，但是他的一个真意呢还是有尽的啦，好，我们看到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126页。 好，第三节老师的标题就是方便易行的大圣。那第二节的标题是什么呢？深智，它叫什么？深智大行是吗？叫做深智大行的大圣。那它是正常道，不是难行道。那这边呢是方便易行的大圣。那它是一种所谓的方便，这边的方便道不是般若道方便道那个方便道，它那这边的方便主要就是特殊的方法啊，针对一些人所施设的特殊的方法啊，方便，那它有这种易行的这样特质啊。然后它跟信、智跟信嘛，对不对？它跟信仰的那个信呢，特别有关联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在谈这个方便易行大圣呢，他还是从早期佛教开始啦。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圣的这些方便易行的方法呢，他还是承袭自早期佛教的这一些教学啊，他不是突然跑出来的。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提到呢，大圣佛法还有众信仰以及通俗化的一面，所以这个方便易行呢，导师这边透露出他的一个特征，就是重信仰，通俗就是适应这个世间一般人的喜好，能够让他们接受，这叫通俗了，通俗化就是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那对这样的一种重信仰通俗化这一些内容呢，或者教学，对大圣佛法的发展演化来说是有非常重要性，就是很重要啊。佛法会开展到这个后期，然后再进一步到秘密呢，都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这个推动，懂意思啦，都是这方面的一种催化哦。好，我们来看导师先谈到，就是佛法里面有六念法门，那它有这个适应这种慧若性强的众生。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为了适应慧若性强的根性众的这种众生呢，在这个佛法是有引号，对不对啊？有引号，它有特别的内涵，就是早期佛教了啊，只是早期佛教。那大圣佛法就是早期佛教包含阿含的原始佛教跟部派啊，那大圣佛法的引号，比如说像第一行大圣佛法，那就是大圣佛法啊。所以这个早期佛教有六念或者是六随念这样的法门啊，这样的修学内容。那它是什么时候会去使用呢？那导师这边提到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遭遇到恐怖的时候哦，然后特别呢是病重而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哦，这是六念的法门，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使用的哦。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依六念修行。那导师里面有一个括号，就是意念，这六念其实是去意念六种法啊， 他不一定要六个都用，有些他只意念佛，或是有些人他是意念法、哦、等等。所以一六念修行就是去意念世尊所开示的这六项内容、哦、那就能够呢得到心无怖畏、哦、好，那六念是什么？老师这边有列出来、哦、六念它分成一二三四类、哦、四类。第一类呢就是三宝、哦、是意念。那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就是净信。这边的意念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净信三宝、哦、意念它，然后升起这种净信。所以意念或者是说净然后呢升起这种净信三宝功德这样的一个心啊、哦。第二个是念戒，意念自己戒行清净，就是持戒的功德啦啊、哦。所以前面是三宝的功德，然后意念自己持戒清净的功德啊、哦、再来念施呢，意念自己所做的清净布施功德，所以戒跟施都是在意念功德、哦、自己的。那念天呢，导师说是念六欲天、哦、那什么概念呢？就是有信，信就是前面的念佛念法念僧，导师不是后面有个净信嘛，对不对、哦、然后有戒，就是念戒，就是戒行清净，然后有施，就是念施自己布施清净，有没有这三项、哦、信质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就是三宝的功德，而戒就是自己持戒清净，施就是布施清净，所以有这一些善法呢就不会堕落，一定能生于庄严的天界。这边的天界指的是哪里呢？六欲天。所以就是念六欲天，就是念自己能够升到六欲天，不会堕落、哦、好，那这是早期佛教的一个情况。那大乘佛法呢也有类似的，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在大乘法门中广说十方佛以及佛的庄严国土，东方妙喜世界的阿处佛，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众多的佛世界中受到大乘行者的特别尊重，特别是西方的阿弥陀佛。可能现在我们比较知道阿弥陀佛，阿处佛比较少听到，是你们来上课才知道，一般人东方就是药师佛了，对吗？啊，琉璃世界嘛，啊，对。但是呢，据说啦，在中国佛教古代呢，阿处佛曾经流行一段时间啊，比这个阿弥陀佛还流行啊。然后也有这个弥勒佛的信仰嘛，所以是现在因为很多古德在推广，所以阿弥陀佛比较多人知道。但是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在受到大乘行者的特别尊重。好，接着导师说，佛法就是早期佛教为信行人呢施设六念法门，那它的原因呢是为要引导、哦、那一些慧力不足生怕堕落没有现身修正自信的人、哦、为了要去帮助他们、哦、引导他们，那这一些人就是慧力不足怕堕落， 没有现身修得能够正果这样自信的人啊，那为他们修六念，让他们除部位啊。那大圣念佛法门的开展呢，也是类似的情况，他是为哪些人呢来施设的呢？就是觉得佛德崇高，菩萨行伟大，但是呢，对于要长期在生死中利益众生，又怕在生死中迷失自己的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对于佛的伟大、菩萨的伟大，他们是向往的，但一想到，哎呦，就每天烦烦恼恼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堕落，是吗？大家会不会怕啊？嘿嘿嘿，这不要讲出来比较其实呢，应该这么说啦，就是深信因果嘛。其实你怕跟不怕，就是说你怕，但是你不按照佛的教导去做，怕也没用嘛，对不对？是吗？那你这一个按照佛的教导去做，其实就是因果必然嘛，你怕也没用啊，你就也不需要怕啦，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你不会说做了好事就有堕落，懂意思啦，一定会生善趣，只是说这个善趣有很多种，比如说生到外道家就比较麻烦一点，对不对？所以在佛法里面又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发愿，愿生佛陀前嘛，对不对？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寄送三圣共法有谈到，这个求人而得人，对不对？修天不生天嘛，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就是说要跟三宝结深的缘，所以大家有些就蛮懂这个道理的，什么叫跟三宝结深的缘，就经常来听课啊，来做义工啊，因为你到寺院你就会在这个身心种下这些种子了，听到这一些诵经的这一个音声啊，都会让我们在生命在延续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很快的又接上来，就是跟佛遇到佛法，遇到三宝等等啦，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只要深信因果，然后按照佛的教导去做，得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是什么？就是戒行嘛，就是五戒受持好，对不对？五戒受持好，或者五戒十善，再去修八关斋，对不对？Strengthen 是吧？再把戒行就再更强化，那其实就是得人生，其实就按照这样的道理去做，然后呢发愿生生世世能够见佛闻法，对不对？这个世世常行菩萨，然后每天发愿嘛，那这个因果就必然嘛，你就很必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因果法则当中呢，就在获得人生，在遇到三宝等等，当然古德有些会讲的比较恐怖啦，就是说好像很容易迷失啦，那他可能有他的一个用意，就是当时太多人作恶了，我要讲的恐怖一点，是吗？就是让他们能够有警戒啦，但其实这种佛法里面的这个教学呢，它就是因机设教嘛，对这一些做坏事多的人，你当然要讲恐怖一点，他才会有警惕， 那其实我们要掌握到正确的因果观念，那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就按照这样去做，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好，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对于佛德崇高，然后菩萨伟大事行，心有向往，但是又怕自己在生死中迷失自己啊，会有这种担心。主要他对因果可能还不是很有信心呢，是吗？而对因果有信心，第一个你不敢去做坏事啊，那你做了好事，然后又发愿，就必然就会在这一个善业的一个循环当中了啊。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比较怯弱的人呢，需要依赖信愿意念力求生净土，见佛闻法就不忧退堕。净土有什么好处啊？不会肚子饿，对不对？对。然后也不会缺钱，是吗？然后也不会有人来触恼我们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对不对啊？所以净土的好处就是没有那些逆境啊，那所以就不会有这一种退堕的因缘啊。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那你进步的一种动力会比较弱一些啊，比如说你要修布施。每个人都口袋有钱，不需要布施啦，又是每个人都有食物吃等等之类的啦，所以他有他的一个优点，那也有他比较在修行上不是那么的得力的地方。所以在有些经典有讲到娑婆修一天的这一个功德，可能会比这个净土修一天功德多上好几倍了啊！大家有听过吗？有，我再找资料给大家看。确实在大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修净土就会说，那是真实说还方便说，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有这样的说法就对了啊。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